今天的经文一共有三处，我们先来看第一处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在新约圣经的106页，第三章11节到21节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第二段经文也是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在31到36节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，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，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。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，证明神是真的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。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第三段在罗马书第五章6到11节，在新约圣经的172页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前几次呢，孙牧师和张牧师也都讲过了。那么这一个阶段呢，我们所讲的信息的主要内容呢，我们在讲爱。爱是我们人类生命里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吧。甚至当有人问张牧师说人为什么活着的时候，我记得张牧师的回答，他说人因为爱而活着。人因为爱和被爱能够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。那么到底什么是爱呢？大家思考过这个问题吗？ 这一段时间，因为我们在讲爱的话题，所以我在反复的思考，到底什么是爱呢？到底什么样你才觉得一个人爱你，你才觉得你被爱了呢？大家有答案吗？什么是爱？有没有答案？爱是付出。还有没有？我那天呢，无意间就在网上去，也不是无意了，也是想搜一下，看看世人怎么讲什么叫爱。那有人说爱是一种感觉啊，有人说爱呢就是我一会儿看不见他就想，那个大概就是爱情的爱啊。有人说呢，就是爱是包容，是接纳。我们上一次我记得张牧师讲到的内容，那一段经文是在圣经里的，说爱是恒久忍耐。那我就在想哈，这个恒久忍耐，这个付出，这一个包容，其实它是爱所带来的一个现象。因为你爱，所以你就包容，你就付出，你就忍耐。但是那一个到底什么是爱的本质是什么东西，是非常难以表达的。我思考了很久，非常难以表达。那我有一天我就问我的小女儿哈，我说我想问问小孩子心里怎么想的。我说你说什么是爱？她想不出来答案。我说这样吧，你告诉我妈妈爱你吗？你觉得啊妈妈爱我。她说，我说那你怎么样觉得我是爱你的呢？她说你给我吃的，给我买衣服穿，你买东西给我，你照顾我，你 care 我，你很关心我。所以你爱我。哦，我说那如果一个人给你买吃的买衣服然后关心你，你就觉得他爱你吗？他又想了想，那你是我妈呀。他说你是我妈，你又关心我又爱我，又给我买吃的，所以你是爱我。我就觉得这个小孩子回答蛮有意思的哈。那他说两个事儿，一个是我是谁，我是他妈，有这个关系。再一个呢，我做了一些事儿，让他感受到啊，你是爱我的。所以我想在这里哈，我想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，我们知道不可缺少。我们用这一点点时间，弟兄姊妹们、朋友们，咱们想一想，你思考一下，在你的生命里，你觉得谁是那一个最爱你的？你为什么觉得他最爱你？你想想，也许是你的妈妈，也许你觉得是你的爸爸，也许你觉得是你的丈夫，你的妻子是那个最爱我的，也许你觉得是你的儿子，你的女儿。如果我坐下来跟某一个人交谈的时候，跟每一个人交谈，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大概回答的可能不外乎这两方面。一方面就是为什么？因为她是我的妈妈。因为我们曾有这样的关系，或者是我的一个朋友，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爱我的，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们有这样的关系。然后你大概会回答给我一个内容，因为什么事儿？可能某一件事使你深深的知道他爱我，因为我病的时候他在医院陪我，啊，因为我最急难的时候他跑来帮助我，他放弃自己的一切的时间呐、精力，他来帮助我了，所以我认为他是爱我的。那大概我们回答的不外乎这两方面的内容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的题目是神爱世人。神在这里说，他说我爱你们。你怎么爱了我呢？你为什么会爱我呢？你又做了什么让我知道你爱我呢？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一段经文哈。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。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啊，读过圣经弟兄姊妹知道，可能啊我就花一点点时间再解释一下。这是主耶稣刚刚出来服事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了，他在耶路撒冷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了。这是一位犹太人的官，这个尼哥底母这个人，他是个法利赛人，在犹太人里面他是一个很有身份地位的人。他深夜跑来见耶稣。耶稣其实本身他按照世界上的身份地位来讲，他不过是个穷人，他没有什么， 没有什么世界上可以让人羡慕的东西，但是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而且他的教导，他使这一位法利赛人，就是研读圣经律法的这一位老人家，这一位犹太人的官，这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，他使他产生了一个动机动力，他要去见见耶稣。他不敢白天去，他晚上去的。他去了以后，他就求问他，他说，我知道你行了神迹是从神那儿来的，那我想问你。那耶稣呢，跟他讲到重生的问题，跟他讲的东西他听不懂，他不明白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，这是接下来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他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那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。在后面啊，他讲，他说你们不接受我们的见证，他说我对你说地上的事儿，你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儿，你如何能信呢？后面接下来哈，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人子呢，是耶稣对自己的称呼。那这里他说了，那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是他在讲他自己。他说除了这样的人，没有人升过天，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事儿。那我现在把天上的事儿告诉你。后面他讲，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接下来是这一句话，神爱世人。那前面这两句的背景是什么呢？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如果旧约的弟兄姊妹会知道，以色列人被神拯救，从埃及的奴隶的地位出来了，过了红海，来到了旷野，他们在那里操练了40年的时间。那在这个时间里面呢，他们常常的悖逆，常常叛逆，说我们还是回埃及吧，我们不愿意走了，我们不愿意跟着他了。那在他们大发怨言悖逆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呢，神让火蛇进到他们中间，就是 snake 蛇呀，去咬他们。那这个以色列人就后悔了，就求摩西说，摩西你赶快祷告，我们错了，我们有罪了，我们怨恨神是错的。那神呢，就让摩西呢，就是给百姓开了一条出路，说你制造一条蛇，摩西就造了一条铜蛇，把它挂起来举起来。他说百姓呢，只要一看到这个蛇，那就会得治，得医治，就会得救。那主耶稣在这里呢，他讲，他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怎么样人子被举起来呢？人子是被怎么举起来的？在十字架上举起来的。那我们知道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，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尼哥底母并不知道，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世人连他的门徒都不知道。他似乎说了一句非常平静的话，人子必被照样举起来，让人得永生。然后他说神爱世人。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跟加拉太人说哈，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能够活化在你们面前，像活的一样化在你们面前，你们看人子是如何被举起来的。我真的祷告求神，我觉得我用我的语言没有办法清晰的来表达，所以我请银标弟兄做了另外一个就是打出来另外一段的经文呢。我在这里想邀请大家哈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。如果有圣经的，你可以翻开约翰福音19章，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，再往后一点，在我这种版本新约圣经的129页。那么没有圣经的，我们就看着这个就可以了。我邀请大家一起张口，我们来朗读这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的背景呢，是耶稣已经被抓被捕，然后在犹太人的祭司那里，祭司长在犹太人的公会那里已经被审问过，然后呢被交到比拉多的手里。这个比拉多呢是罗马人的巡抚，那个时候犹太人是一个亡国奴的地位，就像当初日本人侵略中国人一样。那犹太人的官审完了以后，他们把他交给比拉多，就像我们把他交给这个，就像伪政府把他交给日本人一样。 所以比拉多在当时他不是犹太人，他是一个罗马人派到那里的行政长官，一个巡抚。那耶稣被交到了比拉多手里，接下来是后面发生过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哈，大家慢慢的来读来思想。我邀请大家每个人都张口哈。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，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紫袍，又挨近他说，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，他们就用手掌打他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，我带他出来见你们，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，穿着紫袍，比拉多对他们说，你们看这个人。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，就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说，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有律法，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。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，又进衙门对耶稣说，你是哪里来的？耶稣却不回答。比拉多说，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耶稣回答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，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无奈犹太人喊着说，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凯撒的忠臣，凡以自己为王的，就是背叛凯撒了。比拉多听见这话，就带耶稣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铺滑石处，希伯来话叫俄巴大，就在那里坐堂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，约有五正。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，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王。他们喊着说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说，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祭司长回答说，除了凯撒，我们没有王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，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。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独楼地，希伯来话叫各个他，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，一边一个，耶稣在中间。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，安在十字架上，写的是犹太人的王，拿撒勒人耶稣。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，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，并且是用希伯来、罗马、希腊三样文字写的。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，不要写犹太人的王，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。比拉多说，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，每兵一份，又拿他的礼衣，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，是上下一片织成的。他们就彼此说，我们不要撕开，只要拈揪，看谁得着。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礼衣拈揪。兵丁果然做了这事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，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，母亲，看你的儿子。又对那门徒说，看你的母亲。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。 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我渴了。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，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，绑在牛膝草上，送到他口。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，将灵魂交付神了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，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，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，把他们拿去，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于是兵丁来，把头一个人的腿，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，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，他的见证也是真的，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，叫你们也可以信。这些事成了，为要应验街上的话说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经上又有一句说，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。好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仰望你。主啊，孩子深深地觉得，在你自己的爱的面前，人类的语言是多么贫乏。主啊，就祈求你的灵能够运行在我们中间，祈求你的灵能够开我们的心，将你自己的作为能够显明在人的心里，使人能够因为认识你而归给你。主啊，求你赐福给下面的时间，我们交托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当时对尼哥底母讲的时候，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。我们刚才读过了，人子是那样被举起来的，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神，他也是自称为人子，他穿上人的肉体，他忍受羞辱，他曾经在人间行了很大的神迹，使犹太人的那一个官那个老人家都要近前来问他，他可以轻易赢得很多人对他的尊重，对他的推崇。然而在那个时候，他就已经说，将有一天我要被举起来，被举起来以后，使信他的人得永生。然后下面那一句是，神爱世人。所以在他的爱之前，在他说我爱你之前，他说我要这样做的，他也的的确确的做了。他怎么样被举起来？他忍受的羞辱，忍受的痛苦，忍受的伤痛，死亡，流血。所以他不是轻轻松松的说说而已。所以当这一句话神爱世人说出来的时候，那里边有神儿子的生命和血在里边。所以昨天晚上在跟牧师分享的时候啊，我说这个话题哈，我说我在讲神爱世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说心里好痛啊，我非常心痛。为什么会痛呢？因为我记得原来牧师提过一个问题哈，他说为什么当丈夫问妻子的时候，或者妻子问丈夫的时候，说你爱我吗，很多人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。我爱你三个字很容易，很多人不愿意回答。我说在诚实的关系里回答这三个字非常辛苦的。为什么会辛苦呢？因为当一个人他说我爱你的时候，他就被动了。其实你就给了对方一个机会，你就会，对方就会说你爱我吗？你爱我你要为我做这个，你为我做那个，你爱我你就应该是这样的，你爱我你为什么是这样呢？然后最后说你还是不爱我。你就当你说我爱你的时候，我的真的感觉就好像你把刀递过来交在人手里，你就预备着人在你的心上来扎两刀。 因为不是那么多人都能够明白你的爱，能够接受你的爱的。所以当我们说神爱世人的时候，我最近看了一本很薄的一本书啊，是大卫鲍森写的，叫做《公义的神》。我们后面可能那个图书馆里有，弟兄姊妹可以借一些啊。这位老牧师他说，我把神爱世人这句话，我把耶稣爱你这句话当作珍珠。我们读了圣经的弟兄姊妹们知道，珍珠不可以随便拿出来丢的。因为你当我说神爱你，耶稣爱你的时候，你很大的机会会反过来咬我的。你会践踏了这个珍珠来咬人的。为什么？你说神爱我吗？神爱我，为什么我还这样？为什么我生活这么痛苦？为什么人家有房子我没有？啊，为什么我会得病？神爱我们吗？爱世人吗？爱世人为什么会地震？啊，为什么会有灾难？你很轻易的容易把这个爱践踏掉，然后去质问神。所以那个老牧师讲，他说你要讲爱之前，你要先讲公义。先讲公义和圣洁，讲公义和审判。因为人在神的公义面前就不得不把头低下来。其实这是实实在在的话。所以在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后来讲哈，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。原文上说，或者叫审判世人。其实我们知道，这一位神说神爱世人的，这一位说我要被举起来，我为你们这样被举起来，来使人得永生的这一位主，他是那一位审判的主。在他面前，他说信我的得永生，不信的罪已经定了。不是说我们因为不信他才有罪，我们的罪已经定了。人是有罪的吗？其实我如果拿，当然圣经上讲哈，说世人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我可以也讲一讲我们中国古代的话，说什么，说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所以你不完全嘛，你一定有罪。我也可以讲，你在你自己的良心是神的标准。说我这一辈子长到现在了，我没有做过一件亏良心的事，没有一句亏良心的话，我没有一个对不住良心的思想，你能够做到吗？你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们只好承认我们是罪人。对吧？如果这个时候中国还有句话讲叫什么圣人难免三分过犯。说你不是圣人你一定有过犯，你是圣人你还是有过犯，还是罪人。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举起手来，你说我就不是罪人，我就是完人，我从来，那就因着这个你还是罪人。因为你太骄傲，你太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。太不能正式的面对自己了。虽然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把世人圈在罪里边，但是我凭着我自己的良心告诉大家，远远不止于此。我在刚信主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个挺好的人。当然到神面前了，我也承认我是罪人。因为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嘛，我有一些小毛病啊，我打架跟刘坤吵架，那时候吵到要离婚了，这肯定也是不好嘛，对吧？我那个时候还赌钱，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，我会去赌场玩啊，我做生意我会去赌场，我知道这个在世人的标准来讲都不是好事，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哦，这些东西是罪，信了主，我把它改掉。我改掉了这两三样明显的罪，我发现了下面神要让你看见还有十多样。我发现我撒谎，我发现我嫉妒，我发现我不饶恕人，我心里的苦毒，我发现很多东西。哎呀，我求神怜悯呐，我不要去撒谎了，我要改掉一堆。我再改掉一堆的话，神要让我看见下面还有100多样。我就绝望了。我发现原来真的是这样啊，原来我自以为我是好人的，我发现我里边那个争竞、嫉妒、苦毒、骄傲、悖逆，那个毒根在我里边。所以写圣经的这一位使徒保罗啊，他自己说，他说我按照法利赛人的教门，我是严格的做法利赛人的，他说按照律法上的条文，我是无可指摘的。我们大家还没有人能做到他这一点，犹太人的道德水平，再加上他是法利赛人，严格的遵行律法，他说我无可指摘。 可是他在神面前的时候他说什么？他说我知道在我肉体之内怎么样，没有良善，不是金无足赤，而是你根本就没有赤，你根本就不是金，你那里边没有良善，一滴都没有。最后他说什么？感谢神，我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在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，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的世界，为什么神爱我，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灾难呢？我们问问良心，自己想一想，我们都做了什么？我们的贪婪，我们的私欲，我们中国多么美好的，说神州大地，你知道中国多么美好的一个国家，被我们糟蹋成什么样子？我回到北京，看到那个天气，我简直恐怖，怎么可以会是这个样子？前几天听弟兄们讲，说的什么，是哪里啊？是上海吗？哪里啊？那个河上飘着死猪，是上海。那么多的死猪不断的往下扔，这些人疯掉了，他们的良心在做什么？我们的环境被糟蹋成这个样子，我们有没有说对不起神呢？我做错了？ No， 我们翻过脸来说，你为什么让他成为这个样子？你为什么让他有地震？你为什么让他有干旱？当我们来到澳洲这块土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里美好啊，鸟语花香，说这里是最适合全球评选的时候，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了。那我们到这里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触想，哇，神造的你原来是这样好的，我怎么把中国我们搞成那个样子的？我们反省过吗？我们到这里珍惜这每一份土地，每一个阳光绿叶，我们珍惜这一切吗？感恩吗？上帝啊，你给我这么好的环境让我住在这里。我们是不是移民到这里，将来有一天把这个地方也把它搞成这个样子？为什么？那是我们里边的那个贪心，那个罪恶在里边作怪。这个世界病了，这个世界得癌症了。刚才我们弟兄主礼的时候，他说新西兰通过这个同性恋的法，这个澳洲我们知道闹了一段时间了，一直在搞这件事情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这一个法规的通过，将在人类的道德、婚姻、家庭里面产生不可逆转的破坏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因为圣经里神已经说了，你不听啊，所以你去做，等将来我们拿到那个后果的时候，我们反过来指责，你不是爱我吗？怎么还会这个样子呢？这是我们的心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朋友们，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心，我们觉得我们皮肤表面有一个瘤子吗？啊，你说我拿掉它就好了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充满了没有好的地方，没救了。这个世界在一步一步一步走向败坏，正是因为这一个人子才会被举起来，正是因为这一个神的儿子才来到世界上，他才能够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。最后他说什么？在十字架上最后咽气的时候，他不是说我完了，他说成了。他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？他在这里说，他说让信他的人可以得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在讲神爱世人的时候，神实实在在的爱你，真的爱你，爱到愿意用他儿子的生命为你去流血，为你去死。这个爱是不能轻忽的，是不能够践踏的。所以我们珍重这份爱，我们要认真的看一看。我听过一个故事哈，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好像在这里也讲过，就是说当有一次啊，一个地方发大水了，那发大水了以后呢，这个人还是一个是个神父吧，啊，他就说我相信神一定会来救我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船来了，说你上船，我们救你。他说不不不，我不用上船，我等着，神爱我吗？神会救我。然后他就爬到高处， 这个水慢慢的越来越大，然后又有一艘船划过来了，说你赶快上来。他说不不不，我不上去，我等着。然后他再爬到那个教堂顶上去了。这个时候来了一架直升飞机来，把这个梯子垂下来，说你上来，上来你就得救了。他说 no， 我不上去，我在这里等着，等着神自己来救我。那后来怎么样呢？后来水越来越高，这个人就淹死了。那当然这是故事，就据说他见到上帝了以后，他就说，神呐，你不是爱我吗？你为什么不救我呢？神说我派了三次人去，你为什么不上来？其实虽然这好像是个故事，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讲说是方法问题，其实那个大水漫滥泛滥的时候，那是要人命的时候，那是真的。而神的预备，神为我们开了一条生路也是真的。这一条生路不是简简单单的预备的，是神的儿子自己舍命预备的。所以你可以想，用我们的头脑来想，这条路有多么的宝贵。所以我们这些人，神差派你的朋友、牧师、传道人来反复的告诉你，你要上船，你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主的十字架面前，你要悔改，你要接受他的爱，你要回应他的爱，你要得救。我不知道在你生命里曾有多少的人跟你讲过这些话。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说，他说我们得了这个职分，这个使人与神和好的道理，他说我们替神劝你们，他甚至说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，求你们来到神的面前来。所以神爱世人，神爱我们，他的爱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永生的路，这是神爱我们。那我们往下接着来看哈，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后面从31节开始哈，这里是施洗的约翰再一次为耶稣做的见证。那他说31节有吗？从天上来的是属乎是在万有之上，从地上来的属乎地。这跟主耶稣自己讲的一样，我讲天上的话，我是从天上来的，你们不明白，你不信。那约翰在这里也说的，他说他将所见证所闻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，就是没有人信，没有人领受。当有人领受的时候，就证明神是真的。然后他又说，神所差来的说神的话，再一次再重复，那是从神来的呼召，那是从神来的话。他说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，后面有吗？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这里说神的震怒常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，神愤怒，因为我们世人的犯的罪，但是神还是爱了我们。所以在罗马书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五章的时候哈，保罗在讲哈，他说因为我们还软弱，还是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。我记得孙牧师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哈，讲到过一个非常美好的信息啊，他说神的爱，说神的爱呢不是因为，而是虽然。什么叫做因为呢？因为就是因为你对我好，所以我爱你。因为你这个人不错，所以我爱你。你身上有我值得我爱的东西，那叫因为。而神的爱不是因为，刚才我们说过，我们都犯了罪，我们都真是悖逆神，神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才爱我们，神的爱是虽然。虽然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，保罗说，虽然我们悖逆的时候，神就爱了我们。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。他说耶稣，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。在圣经上讲，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出来了。什么叫做显明出来呢？ 举这个例子不知道是不是恰当哈。我的大女儿现在是今年马上要16岁了 ,teenager。其实我们之间母女之间的感情一直非常的好的，我很爱她。那么从她开始进入 teenager 的时候，可能好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她开始反叛。哎呀，天天跟你翻白眼儿。啊，你简直是真的，我就说他，我怎么看到你白眼人都比黑眼人多呢？那老翻呢，你跟他讲话他就哇，你简直就那种态度啊，很伤害，很受伤害，就搞成这个样子。然后呢去年我们搬到这个王特纳来了以后呢，我把他送到一个学校去，他很不喜欢那个学校。哎呀，简直就像疯掉了一样，一天到晚的闹我要转学。我说你要转学也不是说今天来明天就走的，你要转学你要忍耐等候啊，你也要看看这个环境是不是你能适应啊。所以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啊，我真的觉得是我的噩梦期啊，简直是他天天的跟我闹，简直。而且那个时候是我非常忙的时候，去年的时候啊，我读书，去年要毕业了，有教会的服侍，然后家庭的很多事情。那他呢下了学回来情绪就不好，然后吃一点东西他就蒙头睡觉。他睡觉了，晚上我有很多事，有时候去上课，去年上半年尤其是我几乎每个晚上都有事儿，又去上课又有很多聚会。然后我回来以后呢，有的时候很晚了，我就很累了，我就很想，那个时候累，有时候也要读读书，也要写一写作业，那一点是我自己的时间。哎，那个上半年不行了，因为我回来他醒了，他睡一下午了，他起来了，哎呀，开始跟我哭，找麻烦。哎呀，妈妈，我很难过。妈妈，你陪我出去走。我说这么黑了，我们怎么出去走？那你开车带我出去走。我说开车费很多油钱的，你知道吗？开车出去转呢。那要开车，哇，看到孩子这个样子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开车带他出去。我说咱们可不可以不转？咱们坐停在路边，咱俩聊一聊。哈哈哈。多少个晚上不知道，我们用过麦当劳的趴车场，用过，哎呀，随便找个趴车场，我们趴，还不要在家里聊，一定要出去，开着车在车里边聊，常常搞到半夜两三点钟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去睡觉，把他安抚完了，我就快崩溃掉了。我觉得每天都这么累啊，真是很疲惫，我祷告求神啊，帮助我，给我智慧，帮帮这个孩子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他甚至跟我讲他要自杀。哎呀，简直很极端闹的那个情绪。到后来半年之后呢，我确实给他转了学校。转了学校以后确实也好了很多。当然他在那个学校里他是有觉得有很多很多很多问题。可是在大人来讲觉得那个都不是大问题。可是在小孩子来讲那些都是很大的问题。哎呀，就这样挣扎挣扎挣扎挣扎了半年多过来了。他现在转到这个学校来，一切都好了。然后呢，有一天呢，年底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一个卡片。跟我说，他说妈妈我很爱你，我也知道你很爱我，因为 you are always there for me。 他说在我最难的时候你总是在那里帮助我的。其实我知道我的语言没有劝得了他什么，我确实只是在那里陪他。但是这一个呢，使这个孩子开始知道，哦，妈妈是爱他的。然后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，我们觉得我们的关系转变了很多，我发现这孩子转变了很多，他确实能够体会到妈妈对他的关心和爱。所以也感谢神呢，用那一段非常痛苦的阶段成了我们一个关系上的一个扭转，一个祝福了。可是我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这个小孩子心里边哈，可能那一段时间我所做了那一点点的事情，他认为那是妈妈的爱在他心里显明出来了，他看见了，哦，妈妈是爱我的。其实就因为只是这个是爱吗？其实我们深深的知道不是的，那是因为我爱，所以我才这样做的，而并不是只是拿出来这一点点叫做爱。但是当他认明白了这个显明的爱的时候，他就去回想了，他就去知道了，啊，原来妈妈是爱我的。你这样做也是爱我的，那样做也是爱我的。而且他知道，他那天跟我说，他说我是不是很 annoying， 我是不是很让你烦？他说我有时候感觉我就像一只苍蝇撞玻璃那样让人烦。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比喻哈、啊。他说的，但是你还得忍受我18年，我还没有撞好。他说你花了你的所有的精力，你的钱都给了我。其实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哈、啊、我知道这个小孩子他开始体会啊妈妈为他的付出了。可这一个转折呢，是他在那个显明的爱里边他开始明白了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他说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在我们那么不可爱的时候，他愿意为我们死。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你显明了。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朋友们，我们要在神的显明的爱上先来认识他的爱，因为他已经把这个爱显明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说，像孙牧师讲的，他不是因为，他是虽然，虽然我们是罪人，但是他爱我们。可是这里边呢，也有一个因为在里边。我们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知道，路加福音有一段家谱，追溯耶稣基督的家谱，谁是谁的儿子，谁是谁的儿子，谁是谁的儿子，最后追溯到谁？哎，追溯到亚当，然后最后说亚当是神的儿子。他有一个因为在里边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是他生的，我们是他造的，我们不是说他是肉体这样生下来的，但是他说我们是他的儿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跟我们之间有生命的这样的关系，儿子的关系是扯不断斩不断的，所以他爱我们，愿意为我们死。这里有一个因为，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这样的牢不可破的关系。好，下面在罗马书里边哈，保罗继续讲哈，他说我们还做仇敌哦，他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血，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使我们称义。我记得张牧师在这里讲过什么叫做称义，就如同我们是犯人被囚犯被囚在监狱里一样，当耶稣基督的血还了我们的罪的债务的时候，还了我们该还的债的时候，是我们还不起的债的时候，我们被从监狱里释放，我们被说无罪了，这个叫称义。他说我们既靠着他的血被无罪释放了，被称义了，然后他说我们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刚才我们说我们在神的愤怒之下，因为我们的罪，他说这时候我们借着他，借着耶稣就免去了神的愤怒，神不再对我们是那样愤怒的。然后他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神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我们悖逆的时候，因为基督为我们死，所以我们有机会能够与神和好。他说既然已经和好了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，而且他说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这句话太美妙了。什么叫做以神为乐？我们想一想，什么叫做以神为乐？我们讲个比方，不知道合不合适哈。当如果你是个罪犯的时候，你抢劫了，你偷盗了，你是个罪犯的时候，你看见警察怎么样？哇，你好害怕，这个要抓到我怎么办？对吧？因为你在这种愤怒之下，你在法律的约束之下，你是犯罪的人。但是当你被无罪释放了，你现在是良民，你什么问题都没有。那你看到这个社会这么混乱的时候，有警察在这儿，你心里怎么样？你心里很高兴啊。哎呀，有警察才好。对吧？警察是保护我的啊，警察能够让我很平安。没有警察的话，我很危险，不知道哪个坏人会来害我。所以他从原来怕，他就以他为乐了。他在这里是帮助我的。所以什么叫以神为乐呀？我们从此能够以神为乐，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。这是圣经上说的。而且神说，我们的心和圣灵同心做印证，我们呼叫爸爸。呼叫父亲，他是我们的父亲，对吧？ 然后圣经上还明明的说，神说没有任何的环境，什么艰难困苦逼迫，也没有任何的权势，什么天上的权势地下的权势，什么样的权力能够使神的爱与我们隔绝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使他的爱与我们隔绝，因为这个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的，所以我们靠着他，我们就从此以神为乐，从此你的生命在神的保守之下，你的生命在神的引导之下。你知道我说基督徒哈，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我说基督徒的生命里啊，就没有什么叫凶，也没有叫难了。你会有苦难，你会有艰难，但那不是凶啊，那也不是难。因为他在使用这个环境，他要保守你，他要引导你，他要把你带到和他同在的地方去，他要把他的爱，他把他的一切都给你。圣经上说，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连他的儿子一起白白的给我们。所以你的生命从此不是在那种恐惧忧伤之中，你的生命从此将以神为乐，你知道这是多么美好啊。所以我们刚才大概从三个方面啊，我们在思想神的爱，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他为我们被举起来，为我们开了一条生路，用他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开了一条生路。神爱世人，因为我们还是在罪人的时候，他就肯为我们死，他的爱向我们显明出来。最后，神爱我们，他不但叫我们与他和好，他叫我们能够在他里面以他为乐，过那样永与他同在的生活。所以这是神的爱在我们心中能够显明出来。所以爱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我真的是在预备讲章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人的语言太贫乏了，无法详细的来描述。所以爱它不是一个定义，你无法用定义来定义这个爱，它不是一个道理，爱是一个生命。所以圣经上说神就是爱，所以耶稣就是爱，你看到他，你才知道什么是爱。我们的生命里有爱吗？我们人的生命好，怎么也有一点，我爱父母，爱孩子，爱亲戚朋友，似乎有一点爱的。这是上次张牧师在讲到的时候用过一个比喻，他说就像玻璃一样，大家记得吗？像窗户一样被打碎了，打碎了那个碎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它还是玻璃，它是玻璃，但是它不是完整的，它没有窗户的功用了。所以我们人有爱，但是这个爱不是完整的，支离破碎的，爱着爱着我们就不能爱了，太痛苦，没有办法爱了。而我们回想一下耶稣，我们回想这位主，就他在十字架上的爱，到今天2000多年了，从来没有褪色过。所以你认识他的时候，你才懂得什么是爱，你才知道什么叫爱是永不止息。这显明出来的是爱，在我们在接受着显明的爱的时候，你开始回转了，你开始认识了。我们多少个基督徒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可以做这样的见证，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不觉得世界有什么好啊，有什么爱啊。可当你认识神的时候，你发现每一个树叶都在向你诉说神的爱，你发现你会去欣赏花草，你发现你会去珍惜你自己身边的人感情，你发现你的生活一切都变了。那是你在这显明的爱中开始认识神更伟大的爱。所以神的爱是十字架上的爱，但不单单是那个爱，神的爱是从创世以来，所以保罗说他在所定的日子为我们死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定了，在人犯罪的时候他就已经预备自己为我们去死，所以他的爱是从亘古一直到永远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他的爱，他的爱在你的生命里将成为你生命永不止息的动力。神的爱，神爱世人的爱是这样白白的赐给我们的，只要我们回转，我们回应。所以我刚才从头就讲，我说这一个爱啊是宝贵的，不要轻易的践踏了它，是不容践踏的。这一个爱它同时呼召着我们的回应，在他说我爱你的时候，他希望你能够给他这样的回应，而其实在人的生命里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这个回应。如果我们不回应他，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，是圣经上讲的，他说我们不信的罪已经定了。所以朋友们，这一份爱神放在你的面前，无价之宝。所以求神的灵来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他的面前来回应他的爱。这大概是你人生中最有福气的一个抉择。在你能够接受这份爱的时候，在你能够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你能够承认我一切的人生的路我走错了，我原来竟然不知道神是这样爱我。在我们愿意与他连接，愿意以他为乐，愿意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他的爱里边被他得着了。所以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大家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父啊，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你甚至将你独生的儿子赐给了我们。你不但说，你自己的作为在这里向我们显明着，你在十字架上的舍命流血，你成就我们今天的光景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，能够与神和好，能够回到神的家中，这是我们人生何等大的福气。父啊，孩子深觉自己的语言无法来表达，父，孩子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做你自己的工作。主啊，你所爱的人在你面前，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心里能够回应你的爱。我们的慕道的朋友们，如果神的灵在你里面感动你，如果你愿意来到基督的面前来悔改，愿意来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爱，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愿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，成为我生命的主，你引导我走以后人生的道路。当你心里真实的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，我邀请你在上帝面前举起你的手来。你在上帝面前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回应他对你的爱，因为他是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。求神的灵来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孩子再一次把你面前的每一个你所爱的人仰望在你手中。主啊，祈求你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门，祈求你让我们认识那显明的爱，在这显明的爱里更加认识你自己的爱。主啊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你连接，使我们得着你用你的生命为我们做成的救恩，使我们得着你要赏赐给我们的那永生的福分。 主啊，求你来赐福给你自己所爱的人，也愿你在你自己的儿女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